宁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思维系列的第七篇，标题是实现长久盈利，正面情绪交易法则。本篇导语，情绪交易法则可以帮助交易者更好地利用情绪的信息指导，从而实现持久的交易盈利。第一节，拥抱情绪，从回避到接受。花点时间完成下面的思考，你会与哪些情绪、感觉、冲动做斗争，又会试图去避免、抑制或摆脱哪些情绪、感觉、冲动？风险是损失的可能性或损失的严重程度的组合。我们的身体将风险记录为恐惧感。管理各种形式风险，包括预期风险、初始风险、公开风险或无意识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确保你的恐惧感是你的盟友，在你的情绪仪表板上充分发挥作用。在我们的医学文化中，有些人试图调节恐惧而不是管理风险。一般来说，愿意体验恐惧或其他感觉的人比那些恐惧心理重或受麻醉剂影响的人更善于管理风险。通过所谓的暴露效应，对情绪的更大开放性为调节或塑造你的体验提供了一个关键过程。通过将自己暴露于当下意识领域中的人或事物，让自己体验正在经历的一切，并避免以任何方式改变他的欲望，你就会遇到潜在的不愉快经历，并转向困难而不是远离它。这个过程虽然对很多人来说是反直觉的，但它会让你接触到这些经历，进而培养你应对这些经历的能力。人们通常会注意到，当他们转向所注意到的事物时，他们的体验会发生变化，而从长远来看，持续接触这些体验通常会导致他们的激活或强度降低。这与暴露疗法非常相似。暴露疗法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人们会暴露在自己的恐惧中，并通过这种暴露学会更有效地控制恐惧，改变恐惧反应。在我的介绍下，一位交易员对自己的情绪有了更开放的认识，更愿意接受情绪并与之共处。他意识到，他试图反击、改变或控制所谓的负面情绪，这实际上降低了他对交易屏幕的关注度，而且在一天的交易过程中，这实际上会让他疲惫不堪。当我们与自己的情绪做斗争，而不是更开放地接受他们并与他们合作时，这就是我们的典型经历。试图控制或压抑情绪是可能的，但这有点像在水下抱着一个沙滩球，你可以做到，但需要真正有意识的努力，让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最终情绪会大势浮出水面。压抑情绪会让你的前额叶皮层、思考、计划或控制中心离线，而且认知成本很高，它会影响记忆和学习，让你很难理解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当你的疲惫和情绪最终浮出水面时，这往往是报复性交易或过度冒险等行为的前奏。导致你的无意交易行为的往往不是你的情绪，甚至不是你的情绪强度本身，而是你试图避免或控制这些情绪的努力。就交易决策而言，这种从回避到接受的方法转变所产生的影响得到了芬顿、奥克利维及其团队研究结果的支持。他们发现，交易者的情绪调节策略，他们的交易行为和结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使用抑制策略的交易者做出的决策要差得多。在压制和控制策略下，交易者会发现自己经历了更多所谓的肮脏或次要情绪，这些情绪是由于你对干净或主要情绪的反应而产生的，因此，交易者可能会因为愤怒而愤怒，因为焦虑而焦虑，因为恐惧而恐惧。这些次要反应往往是最无意的反应，而在主要阶段接受情绪并与之共处，对于减少这种可能性有很大作用。有趣的是，虽然在交易中我们经常谈论恐惧、害怕损失、害怕错过、害怕出错，但多年来我逐渐意识到，交易中最大的恐惧可能是对恐惧的恐惧。交易结果出来后，无论你是赢了还是输了，你的感觉通常会影响你下一步的决定。意识到这一点，了解自己的感受，敞开心扉，倾听自己的感受，就能减少你让这些情绪行事的机会。情绪是信使、数据，如果你忽视他们，他们就会越叫越响，直到你听到信息为止。让自己看到自己的感受，就能更好地做出下一个决定。交易思维，鼓励你对自己的情绪保持开放的态度， 并将四件贼电愿意足以并接受当下的干手，无论他们是什么。贼于庆绪孔子或会比莫死幸存贤明对比。然而如果庆绪是大脑处理信息的关键，如果庆绪是数据，而且有证据表明压制情绪实际上会适得其反，对认知要求很高，最终也是无效的，那么还有什么选择？你真的想要这样吗？第二节，在事件中拥抱情绪获取利润。拉弗尔是一名交易员，他之所以来接受辅导，是因为他在难找盈利目标进行交易时遇到了问题。他的分析能力很强，而且他非常确信，如果他能在交易中坚持更长时间，那么他就能获得更多利润。据他目前估计，他持有交易的时间为预期利润的 30% 到 50%。 史蒂夫，请回想一下你做交易时的情景，那是什么感觉？感觉如何？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情绪？你想采取什么行动？当你退出交易时会发生什么？后来在你退出交易后，你的体验是怎样的？拉弗尔，如果交易没有达到我的盈利水平，我会很高兴。其实我并不高兴，因为我没有坚持我的计划，但市场往往会达到我的全部盈利水平，而我却因为没有坚持更长时间的交易而感到沮丧。我没有支持我的分析，我让自己失望了。史蒂夫，好吧，有趣的是，从短期来看，当你退出交易时，你会感觉更好。焦虑和担忧消失了，你的想法改变了，紧张感消失了，那感觉一定很好。拉弗尔，是的，史蒂夫，但从长远来看，你会感到沮丧。因此，短期收益是减少焦虑感，长期代价是情感挫败感或经济利润损失。人类天生就有短期思维，而行为金融学中的跨期贴现概念更是加剧了这一点。再加上压力荷尔蒙的释放和焦虑感带来的不适，从生物学角度诱发了对短期思维的关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交易者往往会寻求减少短期的不适感。这些力量共同作用，形成了退出交易的强大动力。我能做些什么？我怎样才能摆脱这些感觉，更长久的坚持交易？当你持有一笔交易时，你的心理状况会很棘手。如果你坚持交易，但结果却与你背道而驰，你就会为本可以赚钱却没有拿钱而感到非常难过。如果你拿了钱，但结果却达到了你的盈利目标，你又会感到非常难过。坚持交易需要你感到不舒服，有挑战性的想法，同时还要坚持交易。这有点像跳伞，你在飞机上，舱门打开，是时候跳了。你的大脑和身体充斥着各种想法、情绪和身体感觉，这很可能暗示你要留在飞机上。然而只要有足够的决心，人们就会跳伞，但这并不是没有焦虑、恐惧或担忧的想法，而是有了这些想法。当我们试图回避不适感时，这就是所谓的体验性回避。能够度过这种时刻的关键在于能够控制短期的不适感，这一点对于承受损失、参与交易以及抵制交易都是类似的。这意味着你要愿意接受并保持与你所感受到的情绪的接触，并保持专注，针对你所处的情况采取娴熟而有效的行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说的并不是盲目的坚持所有交易，进行某种心理或情绪上的耐力测试，而是要能够与你所感受到的情绪保持接触，愿意接受一些短期的不适，同时对市场和你的策略做出反应。由于市场的动态性质和事件的发展，这可能意味着有时需要做出判断，提前退出交易或进行计划外的交易。这主要是通过经验、对过去交易的有效反思以及对未来市场情况的预言来实现的。拉弗尔坚持进行一些正面练习，并提高了对自己想法和情绪的实时认识，同时愿意接受或倾听持有交易带来的一些焦虑感，因此他能够将自己的场内交易时间延长至盈利目标的 80% 左右。交易思维系列第七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沃伦·巴菲特说过，一旦你的智商超过100，投资的成功与否就与智商无关了。一旦你拥有了普通人的智力，你需要的是控制那些让其他人在投资中陷入困境的冲动的气质。交易思维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是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 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市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